大众请合掌，虽我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仰望楞伽无门入，见慢高山难自出。达摩西来传心印。禅佛意旋入圣智，四卷楞伽我所依，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欢喜在默学的和尚，妙净长老昨天9周年的这个祭忱。的隔天，我们来开始学习楞伽经。那么上个礼拜五才开的佛陀教育学院默学法相宗的班呢、我一开始才说我要金盆洗手，要学老实。哎，怎么才隔一周，又开不同的课，然后呢，跟过去的传承好像不太一样。我在此必须要先做一点解释跟说明。我们这堂课称为楞伽经，很多学长可能会认为，哎，默学开始学禅，而且是祖师禅。我必须先定位，我们这堂课是借教悟宗的如来禅。从达摩传来啊，我白板上所写的开经偈写的是西来，我们一般各位熟悉禅家都知道是东来。那问题是看你以什么立场来说嘛，他是从西域来啊，他是从西天竺来，还是来到我们东土啊？所以如果你讲东来，那是以我们这边为主；如果你讲西来，是以他那边为主啊。那禅宗当然学者有把它分为叫做就是天竺的禅跟中华的禅。那真正中华的禅大概是指潮汐底下再传出来的这个祖师禅啊，就一花开五叶的祖师禅。如果各位对祖师禅有兴趣的话呢，应该还没有太多次吧，应该2次而已。我们佛陀教育学院呢，简老师有开禅宗班，他这次定的课程应该他过去往年都在3楼开戒教悟宗的如来禅。可是，当然，他个人是祖师禅的。那么，如果你欢喜祖师禅，应该去参加那个班。那个班的时间应该是在礼拜天下午，2点半到5点半的时间啊，就在我们这个基金会这栋大楼的7楼啊，7楼。那么过去大当也开讲过2次啊，我指的是金老师开讲过2次，默学是第一次学习这部经啊。那么既然默学把这部经定位在如来禅，那么我又为什么会有因缘来学习楞伽经呢？是因为妙净长老他在他讲经的这一生弘讲的过程当中。他非常重视楞伽经的几个观念，其中非常重要的观念呢，就是其中的四种三摩地。四种三摩地。那么我们先不讲法相了，各位只要记得这个概念，我们这一堂楞伽经的课，主要就是要来开显四种三摩地，它的道理，还有它的方法。当然，它要证的果。肯定还是无生法忍，乃至于成佛，乃至于证涅槃。这个大概是佛门不二、没有例外的一个道次第跟道果。那么，既然学习如来禅，其实就跟我们所谓的教下修习的止观，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不过我后呢会把这两门呢，宗门跟教下稍微有这么样一个名词的区分。教下所修学的成佛之道的心地法门呢，叫做教观， 宗教的教，止观的观。那为什么不讲止观呢？因为止是基本条件，无漏道重点在观，所以呢要依教起观，才能够用无漏慧断烦恼证涅槃，成就佛陀的大菩提。这是整个也是如来禅的一个传承。可是为了要贴近咱们中国祖师禅的一点点味道，因为咱们祖师禅的确是咱们中原地区应该是江东到后期的南中啊，偏南的几个，尤其是浙江一带，这一类的大禅师出现的非常非常多啊。那么的确在咱们的这个祖师禅，其实到了宋朝时期，还有一位墨学其实非常中仰的禅师，就是永明禅师，永明延寿禅师。那么往前推，如来禅墨学会比较重视的传承者呢，是世祖道信，世祖道信。所以我会有个人学成的一些抉择啊，我先把这个传承的抉择稍微跟各位做个报告，详细等一下慢慢娓娓道来啊，很多一些细节的事儿。那么妙念长老这一生的弘讲，他传承天台，他个人是第45代的传承。那么到了他其实比较晚年，才捧获至宝似的看待玉伽师地论，觉得这个是被封存了将近快1000年的宝贝。不要说他老人家了，连现在在大陆的南怀瑾南老师啊，他都公开的乃至于私底下都非常重视玉伽师地论。所以我再次的进一步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楞伽经呢，会相当重视玉伽师地论。其实我同个时间在礼拜五晚上的法相中，摆明的就是要学习玉伽师地论。那么我为什么同时又开一个好像接近禅宗的楞伽经呢？其实我还是要来讲玉伽师地论。我在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学习的角色，共同学习的角色，也就是推广玉伽师地论。那你有人就说了，楞伽经跟玉伽师地论有关系吗？过去玉伽师地论还没有流通的情况底下呢，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过去各位看到玉伽师这个楞伽经所有的注解书，大概有十几。不到20吧，这么多的版本，可能没有出土的，或者是私底下流通的可能很多，因为祖师禅的确有很多的秘传的部分啊，我也不晓得。那么玉伽师地论因为相当晚期，一直到了清末明初，事实上是一直到了民国20几年啊，1930几年左右，才开始在支那内学院以及北京的30学会，还有在闽南这边的太虚大师的推动底下，才开始比较流通。那么一直到了妙净长老推动学习玉伽师地论，然后现在呢已俨然有一点气氛了啊，大概全省呢从南到北，就我所知已经有妙净长老以及个人学习的传承，开始主要来专攻玉伽师地论的行者学者，其实都慢慢多起来了。这个是墨学我觉得共同参与这样一个推动这部论的一个研修者来讲，我个人是很欢喜的。所以昨天我在跟妙净长老讲话的时候啊，提醒他的时候，我就说请你看看我们这几年真的在他往生后啊，努力的推动玉伽师地论的学习已经有这般成果，就我所知的跟他老人家做了一个报告。 那么我个人其实是有一点高兴的，不过这个高兴马上就想起智者大师的话，学的人不多的时候呢，可能受用者众，可是学习多的人的时候呢，难免又变成是一波的流行，真的开悟的、得利的、受用的，可能反而变少。那么，他老人家一直非常悲切的看待，尤其是汉传佛教，真正能够带禅修的瑜伽师，其实不太容易有这样的能人出现。我不认为没有，比如说他老人家其实并不是呵斥祖师禅，他只是认为，祖师禅的行者呢，可能太不重视经教了。但是原本来讲，达摩传来应该是有经教的基础，啊，一直到道信的时代才开始变成名相之学，然后到了弘忍呢，五祖又改成了金刚经，到了六祖潮汐禅呢，就变成一指他老人家的这个坛经，乃至于后来变成语录，后来变成公案，后来变成一花开五叶，乃至于一宗底下一派底下又有不同的分门的一种各自的传承。那么经教呢，从此之后也在会昌法难之后更加的衰微。那么早年有经教的熏习，那么这些开悟的人可以用各自的传承来指导弟子，可是到了法难以后，没有经教的文熏习，这些开悟的圣者也都慢慢凋零了。那么得法者其实就变成不是暗证，要么就是狂慧。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存在的，并不是祖师禅的错误。我个人倒是很中仰净宗学人跟禅宗学人，因为在法难过后，这些义学、这些经教经论的东西都不流通了。如果不是净宗学人，如果不是禅宗的行者保留法脉，还有一个仰望佛的心情在那边不断的保持传承的话，大概不会有在宋朝有一次、明朝有一次、到了清末明初又有一次的佛教的复兴运动，乃至于到了清末明初主要的这个复兴者应该是支那内学院一派，从南条文雄从日本把藏经请回来，把很多真的很感恩日本还有韩国帮我们保留汉文字的藏经跟很多的宗派的传承的论点跟注释书，这真的是非常感恩的。我还记得城关阿舍离，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讲到，因为他为了这个事儿，为了找到完整的经本这个事儿，他特别自费去学了日文。他是语言天才啊，他学了一年，他就跑到日本去。他本来是学英文的，然后也通到日文，然后就跑到日本去学习高野山的这个秘法，然后把那边所有的密教的传承，乃至于其他显教的这个经跟论跟注解书纲要书，也都大量的学习。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待这样子的老人家都是像当代的玄奘大师一样，如果没有像法显、玄奘、义净这类的人前仆后继的去把经教、去把传承接轨起来，其实我们现在能够捧奉在手上的东西其实是少之又少。你不能真的是像金刚经一样的只用一丝俱寂就想要开悟吧。我相信开悟的人能够这样做，可是没有开悟的我们这种散心凡夫要学到那个地步只靠一丝俱寂，除非你是慧能大师再来，否则呢，是我觉得就等圣人不世出吧，对不对？那你总不能等嘛，这个是二楼是轮盘的事情吧。所以妙音长老一直的期待是希望经教的就是借教悟宗的这个传承能够复兴起来。那但是呢，我个人也看到一个现象，我从十年前从妙净长老这边 得到他的指示，应该要怎么样去学习预先师的论，以及他所交代的功课，我花了十年。我自己回想这十年，我这么说，大概老人家不生气吧？我认为是做文字狱哈，但不是说要被砍头。我的意思是说，每天就埋在文字经藏里面。各位知道学论，尤其是学像一百卷，每一卷有两万字的论。不是太轻松的事了，而且呢，他的注解书很少，可是最重要的一本注解书，像道伦法师的《顿轮记》，那是极其难读。那么他所根据的魁寂法师的略传，那更是文字不全，也超级难读，超级难读。那么你要把这么多的东西搞清楚，那都必须要借重四心跟无着，还有十大论师传承下来的几部资论。所以各位都所知的法相中大概是仅次于毗昙就是像俱舍啦、诚实啦、从发支论啦、六祖论以下的毗昙学，大概我想可能不输了，不输毗昙学，大概跟毗昙学一样难读的。法相是多的要命，所以因此之故呢，这一宗的传承呢，才被安立为法相宗。其实法相宗是咱们汉传佛教的称法，那么这一宗其实并不是新啊，并不是在中原自己兴起的，真的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宗派呢，应该是显首宗。应该是天台宗，因为最早是天台宗，然后其后是显首宗，然后再来是咱们净土宗跟禅宗，尤其主要是祖师禅。其实禅宗的前身的如来禅也是从西域传来，对不对？也不是完全到了后期的祖师禅才是属于咱们中国人自己发展出来的特殊的指导方式。所以在中原的八大宗跟诚实跟俱舍这十宗里面呢，我们这一次的佛陀教育学院也就是依着这个规模开办的。可是里面真正由中原地区发展出来的，如我刚才所说，可是法相宗呢，其实它的传承来自于印度，其实是密勒、无着、世亲乃至于成为是论的十大论师的传承。那么一直到了玄奘把用白马驮经到了长安来，才把慈恩寺的这个传承由魁寂法师大弘其道。可是魁寂法师跟玄奘法师都很忙在干什么？注解，应该是先翻译再去注解。玄奘法师他老人家几乎注解到最后，其实已经没有身体的力量再去完成后面的注解工作，他只是做翻译。魁寂法师也忙在做注解。也极不可能去做广大弘讲以及做传承的工作。即便往下再传了两代，那两代因为都碰到马上就碰到法难，再碰到同时间的禅宗还有显首宗兴起，那么论争变多了。所以到了成为是论的后期，几乎都在辩论，而不是弘扬教义，那么也因为有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的努力，各位也都可能在高僧传知道，律宗的道宣律祖跟魁寂法师是非常 much 的朋友，他们是真的很好到跟是咱们显教的寒山拾得类似那样的感情啊，类似那样的感情。那么宣祖呢，也把唯识的教理当作是律宗最高原教的教体的这个道理，就是教理的部分，教理的根据。当然之前还有诚实论还有俱舍论。可能各位还不知道，欲切行派或者是所谓的法相唯识呢，这样的经跟论呢，其实影响当时的禅宗很多。其实从达摩传来其实是在刘宋那个时期，对不对？那么现在有人研究禅宗史知道，其实这部四卷的楞伽经是不是达摩拿梵文或者是巴利文的经典来呢？ 还是如果他拿来的是一堆外国的文字需要翻译嘛？那各位都知道，刘颂本的译本是《求那跋陀罗》。各位知道这位大德他还翻译了什么很重要的经吗？就是这本啊。你知道这位大德还翻译了什么经吗？有学长可以告诉我吗？啊，你们看，你们翻到十一页，你们翻到《楞伽阿跋陀罗宝经》第十一页。有没有看到右下方金铭文的下面宋天竺，这个宋不是赵宋，是刘宋哈，刘宋，宋天竺，天竺就是印度哈，三藏求那跋陀罗，看到吗？啊，这位大德他在刘宋时期，刘宋时期翻译了几部非常重要的论，他在大乘的翻译经当中最有名的就是这部四卷楞伽经。那么达摩到我们洞里来，他其实是从南边上岸，一直往北走，然后呢他找到了这部经，他发现跟他所学习的传承有关，所以他特别指定说这部经就是我要传的心印啊。所以因为不是他老人家翻的，是他指定了这部经当做传法心印的经，所以应该就是当时求那跋陀罗已经把这部经翻译，或者他跟他有任何的互动关系，这是留待历史研究啊。我们不是做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就先按下不表。那么各位可能不太知道，其他求那跋陀罗这位大德还翻译了哪一部经？我赫赫有名的两部经是他翻译的，《杂阿含经》《长阿含经》。杂阿含经是咱们汉传四部阿含当中哪四部啊？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正义阿含。那么杂阿含其实是教导修学甚深止观入第一义，虽然有很多我们现在的判教把它判为叫做声闻或者是小教啊，但是呢里面的止观确是应该是如来禅的基础，应该这么说。那目前我们台湾我听到有人弘讲声闻的如来藏，其实就是指教导杂含的止观，杂含的止观。那么事实上他个人的他那个就应该就是卓先生吧哈，卓大德。他呢个人本身其实之前是学习咱们如来就是大乘的如来禅跟祖师禅，有这样的背景，他对大乘的经典是很熟的。可是呢他就回去呢以声闻止观的杂含为基础，开始来推动声闻的如来禅。所以其实禅这件事情，有人就问是不是咱们汉传的产物呢？我在这边要做，我没有章法的哈，就是因为今天的我的功课就是把它这个缘起稍微做一些回顾跟浏览，然后帮助我们这堂课的学习做个定位。那么既然求那跋陀罗这位大德他翻译了教导甚深止观入第一义的杂阿含，那么现在目前的学者跟很多的学习止观的行者都也学习杂阿含，乃至由杂阿含衍生的南传止观其实也不少，包括所谓大乘的行者学者也都很欢喜学习杂阿含，也都到缅甸啦、泰国啦、其实南传国家呢去学习，还包括主要还包括斯里兰卡啊，去学习所谓的如来禅或者是声闻的止观。所以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来定位我们这堂课学习的一个方式跟内容的宗趣。那么所谓如来禅者，意思就是根据佛陀的教言啊，不管是声闻的经论或者是大乘的经论，来进行所修学的止观。可是止观我们各位都以为教观是依教起观，那么这个观呢是不是依着名言在那边想东想西呢？那跟打妄想就没有两样了，是吧？那其实不是的。你去学习南传的止观也好，你去学习大乘传承的止观也好，所有的止观都是要去证什么离言法心， 啊，唯识学呢，把它称为叫做法无我性啊。那么本经呢，楞伽经呢，把它称为叫做证入自觉圣趣，要入自心限量。这些意思呢，也都是跟你讲要离心意识，不能够在六识的留住相当中呢去依闻起意。你依闻起意这样子的一个染着，这样子的攀缘，这样子的分别，其实都是世间呐、啊。这样子是无法证到无漏道的，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人以为教下的止观是文字性的。是名言性的，是分别性的，啊，乃至于一直到后来都还有染心，乃至于净心，乃至于根见，乃至于事件的很多教理上不知所以的辩论啊，辩论的我是觉得有点荒谬跟糊里糊涂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会为什么会导致到后来会有祖师禅的传承？祖师禅的应运而生是一方面，是因为本来禅观。就是要证离言法性，本来就是要离心意识参，那更不能够粘在名言上。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不能够离开教言，因为当你有证悟之后，你必须要在教言当中寻求什么？寻求印证。所以教言的依存跟离言的误入这两件事情看起来是对立的，那事实上呢是相辅相成的这件事儿。所以到了后来不得不我们在教官之外再为祖师禅安立了另外一个名词跟概念，叫做禅悟。啊，依着禅啊，依着禅就是教外别传啊，不立文字啊，直指心性。那么这种不立文字直指心性的禅悟，好像是有别于教观的另外一种修行方式。当然到了祖师禅的时候，的确发展出蓬勃发展出了，而且很创造性的发展出指导禅观的很多的善巧，这不得不佩服咱们。真的不是说咱是中国人就自己学吼，实在是我不得不佩服咱们当时老中国人那种创造力，那种创发力，那种我们用现在心理学的概念名词来讲的话，就是那种平行思考、原创性，那种活泼，那种多元，那种不受框限，那种比中观还透理，比于伽还超远。当然我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去赞叹啊，但是可惜的事情是这个应运而生的末流已经没有了经教的支持，所以回来开悟者没有办法在教言上寻求一个什么说通的境界，只能够中通。可是这个中通到底通还是不通，也不能你说的就算嘛，对不对？那么你要印证也要比你禅悟境界高的人才有办法帮你印证嘛。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存在，那你是傲视群雄，你如果是鸡笼里面的鹤，可能你不是一只鸡，可是你到底是不是凤凰，你到底是不是鹤，没有人比你高就不能讲嘛，那就你说的算没，恐怕也不能这样说，对不对？所以呢就不能够流于这种暗证跟狂慧的末流。但是我相信是有高人的存在。当我们经教在回锅以后，这些我们所谓的教外别传的禅悟行者是不是能够再愿意回去，就像墨学的传承，从法眼啊，从石头旁支出来一直到法眼的传承，其实一直都是从道性如来禅的前身一直慢慢发展到虽然是后期的祖师禅，可是仍然回来尊重什么教，仍然尊重教。这个交代其实是从达摩时代就要求的。达摩虽然是他本身这个人是以心印心的教外别传， 他是真正的残家，可是他仍然拿经典来，所以他一手拿经，经是什么经？楞伽经，对不对？一手是他这个人的产物，他拿经的佛的教言，他个人的产物拿来同时在咱们汉土做宗门跟教下的两种传承。所以禅宗其实并不是只有教外别传一条路，它还有教下修学教官，虽然分门，可是是同证，由分门同证的立场，我们才来学习借教悟宗这条路。也因此基金会的杰老师才花了10年的功夫，从7楼从3楼，他每一本他自己所选的经都至少讲2次以上。他个人学佛也算是有了快30年了吧，基金会也快30年了。确实年代我不知道，我个人看到这样子用功的人，的确真的必须要竖起大拇指头，真的必须要赞叹，这个绝对不是今生才学佛的人。听到他很多的经历呢，他个人是在商场上打滚，抽烟喝酒，对不对？然后呢讲荤话，为了要去在商场上打拼找生意做业务，其实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可当他学佛的时候呢，他觉得不抽烟，头一撇立刻就不抽烟，不喝酒头一撇马上就不喝酒，吃素他老人家是说了，隔了很久之后教楞伽经，教到后面断肉的时候，哎呀，我在讲这部经我还吃荤，哎，这能吗？他其实已经慢慢吃得很淡了，这说不过去吧。然后呢也必须要改。我觉得啊，练习讲经有这个好处，众目睽睽啊，对不对？护法在看着，你说而不做，莫学就是一个这种不太老实的人。那当然不老实就会有问题嘛，这护法就会来 K 头嘛，那一 K 两条路，不干，对不对？我又不是只能在这边讲课，我在外面，我在器官界一个小时，我号称我离开职场的时候一个小时12000，对不对？我现在徒弟在大陆啊，讲课5星级饭店包下来，6星级饭店包下来，一个小时可以3万块钱，对不对？卖药本高吹大有人在，对不对？我干那个事情是不是比较轻松愉快，钱也可以滚得比较快一点，可不可以？我在想，我是从这边滚呢，还是继续在这边练呢？啊，你们选哪一项？我跟你讲啊，天人交战嘛，是不是这样子？天人交战嘛，我大可以远走高飞，大可以远走高飞。可是我也不认为我留下来是很诚恳的，真的都是被护法 K 出来的，K 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真的借讲练心的过程。那我觉得都很感谢一路陪我学习的学长们。那么我觉得不能够说我到底对你们有什么好处直接的啊，但是间接的我觉得能够建立我们长时间，我们在座就有学长一起跟我在那边已经学了11年，有10年的有。慧玲你几年开始的时候就30诵开始嘛，那是公元2000年，到现在12年了。我想我记得他的资历最老，可能更老的是我在三福建设，在我们这边的1楼，其实就在这里地下室练讲，语言学经。我第一部练讲的经是在7楼，1999年，我在这边的7楼就开始练讲语言学经。然后呢，我练语言学经直接讲2次，7楼讲1次，我这边的地下室讲1次。可是7楼是第一次在这边初次提升，没有存下任何的录音资料。地下室在三福建设，我们这个场地当时三福建设的地下室，我讲过第2次的圆觉经，用的是宗密大师的圆觉经大树，圆觉经大树。因为这部经是我最早在台大的时候 跟着恒清法师学的，跟着恒清法师学的。我很爱《圆明经》。后来碰到妙净长老的时候呢，他说：“你这个经先放下来，瑜伽师地论你先给我搞清楚啊。然后呢，你以后有机会再去学习《圆明经》，再学。”各位如果读过《圆觉经》，尤其是读过宗密大师的大述的人都知道，他是骂唯识骂得很厉害的呀。他是骂唯识骂得很厉害的呀。我过去啊，什么经啊都学，就是不学唯识。我告诉各位，我就是不学唯识。我在大学时候，我只读过唯识相关的一部论，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我只学过这部论。公元2000年10月，被简老师叫来，我们呢礼拜一雨林坡老居士的唯识的课，因为他要告老还乡回台中去，没有人讲。我看你的资历，台大心理系，唯识呢是佛教心理学。我看你来讲吧。我说我马上脸瓜滴滴一直流啊。我是开玩笑，我是个骂唯识的人，我怎么来讲唯识呢？啊，我的个性好要般若，习气很残，很狂，很狂，认为搞法相的是不了义的。各位懂我的来历吗？那这样的背景的人，嘿，我也不晓得简老师是什么人物了哈。反正就顶了于老师的位置，就开始第一步在三楼。开玩笑，我不懂法堂规矩，我穿白衬衫，穿西装裤，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瘦，腰如果绑皮带会皱褶很多，所以只好穿吊带裤。我死也不肯上法堂，你说要我上那边坐，我习惯站着讲话，我习惯站着讲话，我就要求架个白板，对不对？边写白板边臭屁，边臭屁。后来被一位法师骂：“您是来学佛的嘞，还是来气管训练的呢？”我说：“啊，怎么不一样？啊，不就讲我知道的没？对不对？我一边念唯识三十论，我一边就讲给你们听没？我不是说读书心得报告吗？我就这样讲嘛。我在三楼被练很久呢，练到后来选择去我们隔壁的隔壁哈，买下这一件居士服。”这居士服已经11年了，我在那边练了1年之后，我才选这个居士服穿了。居士服穿了，穿了之后呢，好吧，穿居士服上座。本来穿皮鞋的，上座很麻烦，要上座要这边脱鞋带，下座要绑鞋带，麻烦。开始穿拖鞋，穿拖鞋又不庄严，那于是开始穿什么保爱。就是打拳穿的那个功夫鞋，那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布鞋，才觉得穿脱容易啊。上个月才在隔壁看境界法师上堂的时候呢，穿那个黄色，就是他们那个袈裟那种黄色的这个拖鞋，哎呀，觉得这个叫聪明。原来上法堂练讲有很多美感。哎呀，才开始发觉，不是只把自己懂得讲给别人听而已，还要学很多跟脑袋瓜懂得无关的东西。可是真的没有关系吗？后来一边练哈，一边觉得有关系，一边觉得有关系。所以过去以为啊，解脱就只是身心自在，我是一个很快乐很自在的人，我狂到啊那个自信。各位曾经在国际会议厅，我们世贸国际会议厅那个上千人的阶梯会议室，我在那边演讲过，然后呢坐满的，连走道都坐满的， 不晓得那当时有没有人听过我的演讲就是了哈。那个时候我在给直销商做教育训练，潜能训练，精神喊话，其实是脑性麻痹，哎，不是，集体催眠，应该是这么说吧。我是干这种事情的，干这种事情对我来讲是轻松愉快，非常容易，对不对？反正只要让人家掏钱就不就得了吗？对不对？而且掏不多嘛，你只要掏900块钱加入就好了嘛。加入以后，那些小萝卜们呢，去开始递解，去开始递解，去开始自入性行销，想办法让你呢买多用多，对不对？买多用多，号称说这样可以赚比较多。那以后再慢慢谈这些，我想能够不讲还是不讲。这是被警告过很多次的，既然要来学佛嘛，少捣乱，少捣乱。可是我这个人个性哈，真是死老百姓个性，改这么多年呢，习气还在，啊，还在。不过呢，真的已经改善很多了。啊，我礼拜五才又说我真的要金盆洗手，今天又扯这么多，扯这么多，并不是要去恭维这个段历史，而是要跟各位讲。如果连我都可以从那么的散乱，那么的功利主义，改到现在，一屁股坐在法堂上，一坐12年，各位不管是第几年学佛，你们的心看起来都比我有定根。我认为，你们绝对可以做的、学的、表现的以及达到的程度，比我还更深，比我走的还更远。我相信是可以的，我凭借的就不过就是一个四肢变聪的能力，能够去读书，能够去读书。我过去一直有两个定位，这是妙见长老给我的功课。第一个定位，带一群学长愿意学习于其师之论的呢，教会他们怎么去读经学论。可是这条路我走下来10年了，学习于其师论10年了。我刚才说过，我在做文字狱。如果我要做这种文字爬书的工作，我当时台大毕业，研究所毕业，我退伍，我考到了 I-20， 我直接去美国留学念书，念博士去算了吧，对不对？后来我没有去，也是因为，有很多点点滴滴的原因。可是后来才发现，大家都以为我很会读书，应该是学术性向。可是后来啊，我发觉我不是，我很不喜欢读书。各位懂我意思吗？我很不喜欢读书，我不喜欢读法相很复杂的东西，我不喜欢去爬书文献，我不喜欢。你给我一两颜色，我可以开染房那种人，你懂我意思吗？我喜欢四处去看看体会，然后呢去把经验做重组，然后无中去生有，然后呢拿来套量，把旧瓶去装新酒，新瓶去装旧酒，做各种的研究开发，各种的创意性的工作。我喜欢创意工作，我喜欢创意工作，我喜欢艺术，我喜欢表演，我喜欢所有散乱的事情。I like it, I love it。但是呢，我发觉你要让我一屁股坐在那里不动，很难，非常难。可是经过这12年必须要学瑜伽止观的理由，我现在练到从开始可以做30分钟、2个小时、4个小时，现在时间慢慢还在增加，还在增加，就开始练定根。定根，如果我这么散乱人能够练得到定根，那么你们看起来比我安静很多的人，你们定根应该可以比我学得更好。你说开悟需要做吗？开悟其实禅家都知道无关于做，可是问题是在行动当中啊，要摄心不容易，坐中摄心都难了，何况在行住坐卧当中，除了住之外，在行乃至于睡觉，对不对？乃至于做杂事，在工作那种大散乱的因缘，你说你怎么能够摄心不乱呢？更难吧。所以呢， 虽然开悟无关于坐，可是呢，练坐这件事情却是练心必要的下手处。过去啊，我只讲道理，自己呢练功。从今年开始，我自己继续讲道理，可是减少，因为我很讨厌讲法相，所以我会大量削减讲法相的机会，大量的增加禅悟、教观、实际坐上操练，乃至于呢坐下操练。先去坐下坐上操练，操练完之后那个心得再帮忙再陪着各位变成坐下的操练，一直到你们能够行住坐卧皆不离于禅。当然开悟以后，你自然就可以有这种道力，可以保任那样子的一个悟后的风光。所以我们这堂课我开堂就有学长问我说，你要讲多久？我说今年开始，我开始练讲的三部经论，礼拜六上午的大智度论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礼拜五上个礼拜才开始的欲切师地论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今天这部楞伽经只有开始没有结束，要结束只有以下几个条件。我横着被躺出去，你们横着被躺出去，你们不想学了跑掉溜单，要不然就是开悟。开悟者欢迎换你来做好不好，我到台下去，对不对，继续听你讲经。如果你愿意到外面另外弘化，随喜赞叹，我跟着你学，我跟着你学。只有以上几个条件，我们这一两经两论，为什么两经啊？楞伽经嘛，大智论的背后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嘛，可是我们依着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嘛，再加上弥勒菩萨所造的欲切师地论，刚好两经两论。默学而后，从今年开始，这两经两论只有开始，你们不是死了，就是给我开悟，才能够说这两经两论学完了，听悟不 ？OK， 但是你们就问了，啊，你有法度不？我嘛唔知咧，我嘛唔知咧，啊，就咱大家互相提携咩，哈，互相提携。我自比是陆战队的教练，可是问题是我带的是老弱残兵，所以我开堂之前我就问学长说，啊，请问要对待你们怎么样？那我们朱学长就说，啊，公开班呢？公开班呢？对我来讲有点困难，可是。跟着我一块学习的学长已经知道我已经慢不止一倍以上，啊，可是我还可以再慢，可是有些时候快起来的时候呢抓狂，请你举一下手 ，slow down， 麻烦你用我们那个 FD 就是现场指导的方式，稍微指示一下，我要 slow down， 慢下来 ，OK， 好吧？然后呢，如果有问题，不要放过。举手，但是不要发言。举手，我有问题。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回家你们自己做个牌牌，用一张筷子，然后呢，粘一张硬纸板，好不好？硬纸板，然后呢，一面写圈圈，一面写问题，问号。觉得我讲的不错的，举圈圈；觉得听不会，举问号。我一眼望下去，如果满堂都是问号，我就重来。如果还过得去，你们 approve， 你们就拿圈圈。我不是说笑呢。以前我在气管教育训练的时候，我们在教 presentation skill， 就是简报技巧的时候，我们台下每一个听众，让包括学员，包括我当训练师的教授在内，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这样的牌牌。一个牌牌是圈圈，一个牌牌是问号，然后呢手中还握一堆粉笔头你在干嘛用？ K 呢？真的不客气的呀，这个是我们在台大每一个礼拜三下午要干的事儿。不管你是博士生、硕士生、大四、大三、大二、大一，你们都在礼拜三下午轮流排班上台演讲，不管是报告你的读书心得报告，不管是报告你们的论文，不管什么，或者是你的个人的这个读书心得，你开堂来。讲题时间每一个人30分钟，然后要被 K 2.5个半钟头。我们在台大心理系有这么一个传承啊，讲半个小时要被人家 K 的满头包。我是被这样训练出来的，这是我觉得蛮好的西洋的训练，我很想在本班用。但是呢，我要 K 人之前呢，要先接受被 K。 我们有2个小时一个晚上的课，我可以只讲半个小时，由你们 K 我1.5个小时。但是呢，我过去试过的经验，哑洋一堆，无声静悄悄。那么换过来，你们没问题问我，你们不敢 K 我，那换我 K 你们，可以吗？敢不敢？啊，我讲半个小时，从第一个人问到最后一个人，问到不会的站着，答到对坐下，3次答不出来 out。 啊，好爽，真爽啊。但是呢，杰老师告诉我，我们这边是无遮大会。佛门中不舍一人，我不能钱单啊，我不能喝冰，所以我只能慈眉善目，再来一次。所以我就学会了，我只能够交代功课，但不能收功课。可是我不收功课，我哪知道你们程度怎样？我又没有他心通，那么这种我只知己，又不太完全知己的情况底下，我又不知彼，那你把我眼睛蒙了嘛，对不对？心戳了吧，对不对？嘴巴淹了吧，缝起来吧，你干脆叫我不要讲课算了吧，懂吗？如果教跟学不能这样子互相的问与答，能够沟通，请问如何心印心呢？啊，大家都读一本经嘛。你印心，你跟释迦牟尼佛，你跟达摩去印去，跟我无关。妙音长老说自己入定，与其是人的问题，请问弥勒菩萨，唔贪问我啊，对不对？啊，大家读书就好啊，后拜咱念书哈，书贴起来，第11页。一切佛语心平，第1章法味缘起。一堂课念1 page。有问题没有？没问题，下课。听说达摩的上法是这样上，他没有客气啊，他连念都不念，他自己读，读完了经关起来，下座，法堂就散会，因为他要示现的就是学习而已。如果大家不是同一个法会，印自己的心，学自己的教，悟自己的道，上自己的路，请问谁管谁呀？请问谁管谁呀？你们来这边就张个眼睛，客气的给我耳朵听我的话，讲完之后呢，这边听进去，从心里面把它融消掉，不是消归自信，而是消归忘记。读到第2页忘第1页。读到第2卷忘第1卷，所以我过去呢10年，我发现学教下就是这个问题，讲多嚼不烂，而且气得我要死，可是我又发了愿必须要讲完。开玩笑，50卷我自己读一遍花2年，选读一遍花6年，再教一班花了5年， 当然重叠了，重叠。我学习过三次，学完之后呢，我问我今年礼拜五的晚上的班，我重新开始，我还要花几年？我决定花无量劫。发觉佛道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没，这是我十年的心得，所以我发觉绝对不能有进度，只能有开悟。除了开悟之外，不求进度。我心得是这样啊，要有进度的，请去读佛学院。本班虽然是学佛，但是我秉承妙心长老随后把法云佛学院改名为法云禅学院的意向，他老人家也发现跟我一样的心得，所以他把刚开始创办的法云佛学院改为法云禅学院，摒退所有的老师，只留他一个人，上午讲经，下午打坐，晚上小餐跟自课，睡觉睡不睡你自己决定。可是这个场面他还必须要负责四处弘化，募得道源，供养一整个那么多人，那么多人，对不对？比丘比丘尼还有在那边常住的优婆塞优婆夷，来来去去，道量有限，在那个天寒地冻鸟不生蛋的地方，新墨西哥州那样子的高的山上，那样高的山上，到了冬天呢、啊，女众残雪好可怜呐、啊，连男众残雪都已经要命了，对不对？那女众那些比丘尼，都要男众去帮忙啊。那个雪踏下去啊，那是比脚一根脚还深呐、啊，你知道吗？那样的地方啊，磨心性，磨心性。因此之故啊，造了他老人家七十几岁，其实还算年轻，就身体支应不来，身体支应不来啊。那现在啊，真的想起禅学院的那些学长，那些常住法师，他们还有人在那边继续奋战下去啊，维持妙净长老的精神，的确是南无观世音菩萨。真的，我觉得OK， 就这样继续下去，对不对？大家要努力啊，然后帮忙值得帮忙的任何你们觉得可以帮忙的人。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强求任何人去做任何事儿。空师父在这个道场我觉得非常喜欢的理由是，他绝对不去摆功德箱，不去做强制的募款的活动。你真的觉得好，你认同，你也随能随力，真的做自己心甘情愿的随喜工作。你哪怕就是服务劳动力，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事儿。可是更需要的是什么？更需要的是有人学法，真正去想要学圣道，去学习法身功德的人，不是想来这边只是为了要来K 修取暖，然后呢搞这个所谓的学佛俱乐部啊，好凶修赏。我们都会往生啊，但是往生去哪里不知道，好吧？那么不管你的愿是哪里，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彼此共修，我觉得有两个目标是必须确定的。第一个，要绝对不能去三恶道，你们愿意去吗？不但不能去三恶道，也不要去天界，一定要嘛就来人，继续有机会学佛，好不好？这是第一个，这叫增上生。但是增上生的条件也只有人道，